价，赞美神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。多年侍奉以来，我一直都没有注意啊，把赞美作为一个主要的信息和讲题。但是最近圣灵一直在这里引导带领我，慢慢看见赞美的重要性。什么叫做赞美呢？讲到赞美，我们当然就想到是唱诗。是的，唱诗是赞美的一部分，但是唱诗并不等于赞美。什么叫做赞美呢？就是以诗歌、以颂词、以经文或者其他的方法来高举神、尊重神、敬拜神。从赞美的字义来看，什么叫赞美呢？赞美就是高举主的名，彰显他是荣耀的王。赞美是认定神是一切好处的源头。赞美也就是以兴奋快要的性情来向神欢呼。我们讲到兴奋快要的性情，你比方说我们读圣经，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如果我们以兴奋快要的心情来念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，每一句话啊，着重点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你比方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所以这样你念这一节圣经和平平的念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赞美是用兴奋夸耀的心情来向神欢呼。既然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与神交通，所以赞美就是祷告的一种形式。在诗篇当中常常有哈利路亚这个名字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说神吩咐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唯有神是我们赞美的对象和中心。那么为什么要赞美呢？我从前常常想，神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，他也不会因为你赞美多一分荣耀，也不会因为你不赞美他缺少荣耀。神也不会要我们奉承和甜美他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赞美呢？第一点，当然我们承认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实在配受我们赞美。第二，赞美是我们得生命、得丰盛生命的道路。你看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承认什么？耶稣是我的主，耶稣是我救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其实这就是赞美。主耶稣讲，我若从地上被高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其实已经是在高举主，是在尊敬主，是在敬拜主。所以本身我们的信耶稣本身就是因为赞美我们得到生命。同样的，我们不断的来求告啊，来赞美，我们就得丰盛的生命。因为我们越求告啊，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越联合，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。第三点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是神的吩咐。我们前面讲过洗礼也罢，我们讲过祷告也罢，既然是神的吩咐，我们就应该照样行。第四，赞美是一件美事，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，是荣耀神的事。一，它是一件美事。诗篇九十二篇一节到二节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瑟，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何等渴慕能够做美事，能够行出美事，赞美是一件美事。第二，赞美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。诗篇69篇30节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第三，赞美是一件荣耀神的事。诗篇50篇23节，神说，凡以感谢为祭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赞美是一件美事，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，是一件荣耀神的事。我们实在太渴慕啊，是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，讨神喜悦的基督徒，来行出美事的基督徒，赞美就是其中一件事情。我们看一看第五，赞美在圣经中的地位。圣经从创世纪就开始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圣经整个一本圣经一直都是讲到赞美，一直到启示录，神救法的完全，神救法的成功，赞美达到最顶峰。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神使用着大卫怎样来遵循神的旨意，来注重赞美这件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当大卫就位以后他就将约柜搬回大卫城，分派祭司和利未人各尽其职。大卫就照神的吩咐，特别要设立歌唱部门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上6章31节32节，约柜安设之后，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，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。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，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。我们从历代志上23章和25章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歌唱部门呢，一共有288位教师和领袖。另外呢，这个歌唱部门有多少人唱歌呢？是4000名，全部都是利未人。当时那个利未人从30岁以外开始数点的，一共是38000名。38000名当中，就要设立一个歌唱部门，有4000个人歌唱，有288名教师和领袖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在神的眼目当中，赞美是何等的重要。他们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。所罗门建造圣殿，他建造圣殿完毕，我们看历代志下8章14节，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，派定祭司的班次，使他们各供己事，又使利未各尽其职，赞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赞美是一个祭，就是祭司献早晚祭当中，他们其中一个祭就是赞美。我们再看一看诗篇，诗篇这卷书原来的意思就是赞美的书。 这个卷书一共有69篇，专门是讲到赞美。诗篇的最后五篇都是哈利路亚诗，每一篇的开始和末了都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篇的最后一篇就是诗篇150篇，它每一节都有2次要赞美他，开始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到最后的一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看见赞美的重要性，在圣经中的重要性。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，我们说首先赞美的对象一定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东方闪电派他们的诗歌也有跟着羔羊唱新歌，也有歌颂全能神。你如果不知道这是东方闪电派的东西，你还以为这个就是在某些诗歌你还以为就是我们的诗歌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象要弄清楚。东方闪电派的全能神不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女基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，更不是我们的羔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我们赞美的对象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们赞美的内容，我们要为神的本性来赞美他，我们要为神的作为来赞美他，我们要为神的名字来赞美他。在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性情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神是光明良善的，他自己是永生的神，他有绝对的主权等等等等还有讲到神的作为，神的工作他有创造宇宙万有，创造之功，他为我们人类预备救法，那就是救赎之功。还有就是他护理之功，就是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以后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来管理万有神的名字关于神的名字神有叫以诺辛，就是是主神、全能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意思他有叫伊勒沙代伊勒沙代，他也是创造宇宙万有，但是他可以来成就使自然界成就反自然的事，他可以左右和干涉自然界我常常欢喜祷告赞美耶稣，赞美神，你是以勒沙代的主，因为你可以在自然界成就反自然的事，在人看来不可能。你看以色列百姓约旦，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水涨过两岸，按人说涨过两岸是要淹死人的，但是当祭司的脚一踏进约旦河，水就停住了。所以这就是叫自然界成就反自然的事。你按人说亚伯拉罕到了99岁，撒拉到89岁，他怎能还可能生育呢？在完全已经不可能生育之下，他是以勒沙代的主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，因为我是全能的神。这个全能的神就是以勒沙代，神名字叫以勒沙代，他可以成就反自然的事。赞美耶稣，赞美主。我们神他不但他也叫阿多乃，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他叫耶和华。其实神伊洛辛、伊勒沙代、阿多乃，这些其实严格说都是头衔，就耶和华真正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，他是向人立约的神，他是圣洁、慈爱、公义的神这一位神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他也是 啊，他在他身上有预备，他是耶和华尼西，他永远是得胜的主，他是耶和华沙龙，他是使人平安的主，他是叫人成圣的主，又使人成义的主，他也是我们的牧者，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等等。关于啊，关于神的作为，关于神的名字啊，以及神的本性，有很多的圣经节，请参考和看《新生命课程26讲》这本书啊。我们为着时间，我们没有在这里慢慢的来提。我们可以来赞美的内容来赞美神，也就是说我们赞美神的本性，我们赞美神的名字，我们来赞美神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下面我们讲一讲赞美的大能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几节圣经。第一处圣经，约书亚记第6章1节到17节。约书亚记第六章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，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经过了旷野，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迦南地。到他们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啊，约书亚记第六章1节到17节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6日都要这样行。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7日你们要扰城7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众人都要往前直上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抬起约柜来，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前去扰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，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。祭司一边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扰城，把城扰了一次。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，7个祭司拿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时常行走吹角，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，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。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第2日，众人把城扰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。6日都是这样行。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扰城7次，唯独这日把城扰了7次。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 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，耶利哥城墙听见耶利哥城墙它是非常的高大和坚固，耶利哥里面的人听见以色列人来了，他们就把门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按理说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以畜牧为生，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而耶利哥城他们是民兵富足，他们的是军械精良，门又关得严谨，是那样的坚固，根本没有可能以色列百姓得胜的，没有可能。以色列百姓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但是最后他们得胜了。他们怎么得胜了呢？我们看见神吩咐他们一天围绕一次，不是一天围绕一次。大家请注意，问题在这里是在他们带着约柜，高举约柜吹角的祭司在那里吹角，这个是重要的走兵器的在前面祭司就在前面吹角，后面的就是高举约柜，在后面就跟着百姓是后队走。最主要的是主被高举起来了，约柜就是代表主，主被高举起来了，吹角，吹角就是来夸胜的意思，就是宣告神的得胜。所以一边他们就是天天在那里一边高举主一边宣告神的得胜，一天围绕一次，他们没有讲话，神吩咐他们一句话都不要讲，所以他们都没有讲。到了第七天围绕七次以后，叫他们呼喊吧，他们呼喊了，神就倒塌了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赞美的功效，赞美的大能。真的，当神一被高举起来，当神一高举当时我们一来向神夸胜，来宣告神，来赞美神，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。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常常我们里面自己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，尤其像我觉得自己非常的独断主观，充满了各种坚固的营垒。按人说来，我真的是说我没有办法倒塌，真的人家跟我讲话很难讲得进，我讲不进我都会顶回去的，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。我知道我是不能够这个坚固营垒我没有办法被打倒的，但是我高举主的得胜。当我看见以后，我就是说主啊，哦主啊，我天天就是围绕我自己这个坚固的营垒，主啊，我宣告你的得胜，我知道人不能你能，我没有可能打倒我坚固的营垒，但是我就是来宣告，感谢主。我碰到一个姊妹说，你好像是不是有一点点温柔比从前啊？我说哎呀，我这个人跟温柔是不搭边的，我是刚硬的人。真的有一点点温柔吗？我相信我有一个信心，我今天可能没有或者有一点点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要在我身上做成这一个工作，这能够靠高举主名宣告神的得胜，让神在我身上来打倒，让我这个里面的耶利哥城来被坍塌下去。今天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，在教会的同工当中，我们常常也有一些事情不得解决，好像也是门关的严谨无人出入，好像你讲也讲不通，你要跟某某人讲话你真怎么讲也讲不通，好像就是就是停在那个地方。我们不要紧，我们来高举主，我们来夸胜，我们相信神可以打倒坚固的营垒。我们之间这个尴尬的情况，主啊，我们来围绕，主，我们把这个尴尬的情况交给你，我们中间的这一个情况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天天围绕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，你是耶和华尼西，你让我们为你的缘故把锦旗高高的举起来，你必得胜，你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你做得胜的工作。 作，你在我们同工之间，你做得胜的工作，你在父母教育子女之间做得胜的工作，在夫妻之间有任何的难处，你做得胜的工作。任何耶利哥城墙，因为约柜在那里高举，因为这里吹得胜的脚，天天围绕，到了时候这个城墙就要倒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是赞美的大能。我们现在再来来看一处圣经，历代志下20章20节到24节。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是讲到犹大王约沙法有一次摩押人、亚门人、希尔山人他们来攻击犹太国。哎呀，约沙法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惧怕，他定义寻求耶和华。他第一寻求耶和华，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得胜本不在乎人多少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得胜不在乎人，是在乎神啊！你们放心啊！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圣经，历代志下20章20节到24节。次日清早，众人起来往提哥雅的旷野去，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听我说，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，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拿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，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之人以后，他们又彼此自相残杀。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，向大军观看，见尸横遍地，没有一个倒脱的。哎呀，我非常欢喜这一段经文。我们看这个跟前面那个耶利哥的事情有不同的地方。耶利哥的事情是围绕那个坚固的营垒，这个呢，约沙法王在那个军队前面设立唱诗班，穿上圣洁的礼袍。我们想这个信心也实在是够大的，敌人会想，我来打你，你怎么来一队唱诗班，在军队前面有一队唱诗班呢？那个耶利哥城墙啊，带兵器的倒还是走在最前面了，现在呢是唱诗班走在前面啊，高举主来赞美主。哎呀，我真欢喜这一句话，他们方唱诗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去击杀他们的敌人。方唱诗赞美，真的那个赞美的能力有多大？当他们唱诗赞美，他们没有去打，他们在这里唱诗的时候，好，神在那里杀他。神怎么杀呢？神变乱他们的心思和意念。本来三族人来打以色列百姓，好，现在摩押人跟亚门人去打住希尔山的人，打完以后他们之间又互相残杀，杀到连一个都没有留，奇妙不奇妙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临到很多的难处，在世上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苦难，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， 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问题我们用什么来对待？当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，我们面临大敌，我们好像面临许许多多困难，这个困难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了，我们唱诗吧，我们赞美吧，让我们来赞美神，我们赞美神，自己就要来解决，神亲自的来击杀敌人，神自己亲自分化他们。我再说，不管在我们个人，我们里面的坚固营垒也罢，我们里面有各种的心思意念拿也拿不掉的也罢，我们在同工之间也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在夫妻之间，在父母跟教育子女之间啊，在啊同社会的同事之间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但是我们要唱诗赞美，让我们来赞美神，我们来赞美神，真的说让我们在军队的前面来设立唱诗班，当我们来设立唱诗班，方唱诗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要派伏兵去击杀他的敌人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来再来看另外一段圣经，也讲到赞美的大能。其实圣经里很多，但是我们就这里呢就提出三段。使徒行传16章22节到30节，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6章是讲到保罗和希腊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使女，他是被巫鬼附着，所以会行种种的邪术，因为他会行种种的邪术呢，所以使他的祖母能够得利。好，结果呢他一直跟在保罗他们后面，所以保罗来吵，所以保罗呢就奉主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了。那把鬼赶出去以后呢，所以那个祖母得利的指望就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就告到当地，告到当地呢啊，当地就把保罗和希腊啊，就把他收在监里面，把他衣服剥掉打了以后，那么收到监里面去啊，收到监里去以后呢而且脚上呢也上了脚镣啊，还放在是内监的，那就是算重刑犯了。我们看见这圣经真美，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16章22节到30节。众人一起起来攻击他们，官府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逐副锦足，严谨看守。警卒领了这样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根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警卒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见保罗和希腊他们放在内监啊，上了脚镣，但是他们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。他们一唱诗祷告赞美神，监狱的根基震动了啊！刚刚讲监狱的地基都震动了，监门也都开了啊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神迹！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有多少事情会捆绑我们， 我们如同下在监里，我们是一个自由人，对不对？很自由走来走去。但是事实上啊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捆绑我们，不但我们里面有很多事情捆绑，可能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也受到很多捆绑，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发生一件事情也常常使我们受捆绑啊，有一点事情一发生啊，大家就受捆绑了。我们怎么办？保罗希拉在半夜，在最深的黑夜，在黑夜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皱紧眉头怎么做？没有，他们半夜唱诗祷告来赞美神。我们看见一祷告一唱诗一赞美，监狱的地基就震动，门打开，锁链脱落。我在这里愿意来讲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当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保罗在这里不是是说哦，他在这里皱紧眉头，他是在这里赞美，他不是是说赞美要众囚犯一起赞美才有功效啊，我一个人赞美有什么功效？他不是的，他只管自己赞美。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赞美，众囚犯也侧耳听。我讲的是什么呢？在我们中间有一些难处，不管是在教会同工之间，不管在家庭之间，我们常常有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你先赞美，我们在说大家都不同心嘛，大家都不同心祷告，你现在不要讲大家同心，你先赞美起来，你先祷告起来。因为当你在这里赞美的时候，众囚犯要侧耳听，当你在这里赞美的时候，复活的大能要从你身上被彰显出来，你一彰显出来，你就要达这个能力就会达到别人的身上。你赞美，我们现在不要怪别人啊，我要他跟我同心祷告他都不祷告，我要他赞美他都不赞美，那叫我一个人怎么做？没有关系，当你赞美，众囚犯要侧耳而听。所以今天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有几个人一起赞美，我们教会同工之间有什么问题，你就有两个人，你像保罗希腊吧，你就两个人啊，是同心的，你就在这里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高举神的得胜，神永远是得胜的啊！我们用夸胜的声音来向神欢呼，你在这里你试试看呢，当你在这里欢呼神的得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的能力就出来了。众囚犯侧耳听，哎，同工一个一个被你带过来，家里一个一个的同心起来。第二件事情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。一赞美，赞美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根本问题，监狱的根基嘛，根基，那就是说赞美解决，要解决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，神的大能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啊有问题，我们欢喜找张三来讨论，找李四来讨论，这是对的，我们有问题弟兄姊妹应该在主里有交通，但是让我们弟兄姊妹有问题现在就在现在，当我们一起来听这讲赞美课程的时候，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什么难处，你在教会的同工之间有没有什么难处，你在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各种思想意念，有各种的难处，有没有？你如果有，你现在就赞美神，你就赞美神，神要根本解决你的问题，要根本解决你同工之间的问题。神今天他解决不是表面的，好像脚痛医脚，头痛医痛，头痛医头，不是的，神让监牢的根基都要震动，神让监牢的根基一震动，你看 门也开了，监门也开了，锁链也脱落了。哎呀，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是受了太多的捆绑，我们受了种种难处的捆绑，我们受了种种的约束，包括我们自己自我的旧性情的捆绑。我们不是说吗？啊，我在第一讲的时候讲过啊，我的旧性情我非常的败坏啊，我自我克制，自我约束，自己绑得像监狱一样，你怎么来脱落？你就是赞美神，你赞美神，我相信神在这里必要脱去我的旧性情。我赞美神，当我赞美的时候，神就一步一步做。当然，脱去旧性情不是一朝一夕，乃是一生之久的事情。但是你赞美，你赞美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要再带来多大的能力？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来总结一下赞美的大能。第一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赞美的大能，赞美是得生命、得丰盛生命的道路。我们说，借着赞美，我们得到了生命。神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要他治理这地，但是亚当夏娃因着悖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一个任务，而且使人类都死了，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，我们都与神隔绝。所以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创造了新人类，让耶稣基督成为新人的元首。那么要带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是要这个元首要带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入神的荣耀，来与他一同掌权，来一同掌权。神要亚当夏娃来治理这地，亚当夏娃失败了，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来治理这地，一同掌权。所以今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不仅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。丰盛的生命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，就是一步一步的被磨成儿子的形象。神今天借着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，目的要我们磨成儿子的形象。怎么来磨呢？所以我们不断的来通过每一件事，通过高举主来赞美主，主我相信一切都有你的美意，你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你来解决。当我们在这里赞美，我们来高举主，你与基督联合的越来越密切，越来他必兴旺，我们就越来越衰微，我们就越来越像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说赞美是得生命、得丰盛生命的道路。我们说祷告也是得生命、得丰盛生命的路。赞美和祷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等一等在最后我们会提一下。第二，通过赞美释放复活的大能。一首诗歌说，从他宝座流出能力，流到万民。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照道理基督应该是坐在我们的宝座上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旧人常常以我为中心，还是把我自己去坐在那里，我们自己要下宝座，你要下宝座，他不肯下嘛，因为我都是我的想法、我的看法、我的意念，我。但是当你高举主的时候，当你高举主，你是主，主你有办法，主你来拯救，主你是我的依靠，当我们来高举主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主就坐在宝座上，主坐在宝座上，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下宝座。主坐在宝座上，主一坐宝座上，从他宝座流出能力。耶和华一坐王，世界就得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主一坐在宝座上啊，那一个能力是无穷的， 因为他是无限的大能大力。所以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，我们赞美他兴旺，我们衰微，他一兴旺，他坐在宝座上，能力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主一坐在那里，耶利哥城墙倒塌没有什么稀奇，主坐在宝座上啊，所有的敌人都被杀掉了，也没有什么稀奇。主一坐在宝座上，监狱的根基就摇动了，监门都打开了，所有的锁链都脱落了，这没有什么稀奇。关键的问题是主坐在宝座上。那今天我们不是说要让主啊，我们把天上把耶稣从天上拉下来，你来坐在我宝座上，不是的。因为当你得救重生的时候，你里面已经得到的是基督的生命。你今天当你高举主，当你赞美主，主就坐在宝座上。主一坐在宝座上，能力就释放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坐在宝座上，我们慢慢慢慢的也就脱离我们的旧性情，而又脱离我们的自我中心。因为我们让主坐心，感谢主，我们碰到什么事情都是感谢主，主你做的是对的，主你做的是好的，我们感谢感谢，我们以主为中心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脱离以我为中心。所以赞美是带来了无穷的能力，它带来的能力是双方面的，一方面它会来改变周遭的环境，就是像我们说啊，当赞美那个耶利哥城墙就会倒塌了，当赞美敌人就会被杀掉了，当赞美那个保罗希腊他们的那个监狱的根基就震动了，那就是说当赞美会改变周遭的环境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当赞美的时候也改变我们里面，因为我刚刚说了，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，让基督坐在宝座上，坐得正好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慢慢衰微，我们慢慢衰微，我们就被改变。诗篇第十八篇第八节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。所以我们的仇敌，不管是在外面，不管是在我们内心，你只有赞美主，你就是赞美，你就是赞美，你赞美神，在这里就要来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些难处，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还是用神的能力？我们讲过新生命的道路，新生命的原则是不靠自己，是只靠神。怎么来靠神？我们就是我们来高举主，求告主，来赞美主。当你赞美主的时候，基督复活的大能就释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处理这个难处的是用你自己的能力，还是用基督复活的大能？我们说不靠自己，不是哦，我做阿 Q 啊，哦，好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不是的。我们乃是知道，我若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与基督同活。我知道，当我在这里来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与基督联合，我死了，我与基督联合了，复活的大能就出来了。那一个复活的大能是无穷生命的大能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我要自己活，也要主在你里面活。你是用自己的能力，你还是用复活的能力？让我们赞美。好，我们说第五，我们要天天赞美。赞美的内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诗歌颂词，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有关神的本性，有关神的名字，有关神的工作的经文，我们可以背下来，哪一节拿来来宣告，来赞美，或者拿诗歌来短歌来赞美都可以啊。你哪怕就是我今天真爱死人，你就这四个字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爱死人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爱死人，你这样的爱我，赞美耶稣也可以。赞美的施行具体怎么来赞美呢？我这里讲的只是说 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经历，仅供大家的参考，这不是矮板的事情。首先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，用兴奋夸耀的声音来赞美。我刚刚讲过了，如果说我今天念一节圣经啊，我今天早上正好比方说我念神要造就我嘴唇的果子，那这就是一句话，哦，赞美主，你要造就我嘴唇的果子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你是主，你一定会造就我这个人。舌头是一个尖利的人啊，我讲出来的话实在是很难听的，但是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要造就我，赞美耶稣，就是这样。你要造就嘴唇的果子，就这样一念，和我们要用赞美的话就不一样。我们要用兴奋夸耀的心来赞美，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哎呀，姊妹你好像神经兮兮的，你在讲什么？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如果我要讲神经兮兮的话，我愿意向大卫王说，我愿意在神面前神经兮兮。我们如果用诗歌啊，我们建议也可以你用一首短歌啊啊，你是主，你是主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万膝跪拜。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哎呀，主啊，我跪拜，万口向你承认，我承认你是主，这件事情临到都有你许可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啊，用经文用诗歌来赞美，最要紧的是心态，用兴奋夸耀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习惯，你可以在没有人比较安静的人安静的时候，一个人在这里，你来赞美看看呢，你看看能力在你的身上要怎么来彰显啊。我们要时刻赞美，天天赞美啊。作诗的人说，我一天七次赞美耶和华啊。在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他们早晚献赞美祭。有人这样讲，他说，一信主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赞美的功课，你不要以为要经过多少年才可以学习赞美。弟兄姊妹，包括初信的弟兄姊妹，每一次遇见困难的事，让我们学习操练。操练什么？禁止你的手做打仗的准备，禁止你的心啊，要去想方设法。你也不要在外面耍手段，而是先赞美。经过赞美，让主的平安引导你，以后你再去做事。人的思想为什么会去奋斗啊，会去征战？因为我们人是对着这个难处，对着这个仇敌。如果说我们的思想是在乎信心的话，我们注意神，我们就会赞美。一件事情来了，哦，不要紧，神有美意，神会解决，神会带领，那你就会赞美。如果我们看着这个事多难多难，那我们就要想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做。另外一位主内的长者说，一句灰心的话是为仇敌开门，一句赞美的话能够将这个门关锁，并且能够将仇敌赶得很远。魔鬼最厌恶的莫过于神的儿女信靠的赞美，使神最得荣耀的莫过于赞美祭。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赞美啊！有的人啊，一天一早上一起来赞美主。我们平常的人听听，你这个在口头语在叫什么？他如果从心里面来夸胜的时候，赞美主，主永远的得胜，主是得胜的主，主必在我身上来胜过我的旧性情，让我的旧性情脱去，主必解决这些难处，一切的难处，赞美主。让我们来操练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，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 我倚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诗篇56篇第十节。我们现在要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将你所要的都告诉神。也就是说，神不但的叫我们祷告祈求，我们比较一般说，我们讲一般的事情，我们祷告就叫祷告，祈求比较多的是指有特别的事情来祈求。但是我们不仅要祷告，要祈求，我们一般主啊主啊，我求你求你，这个我们是祷告祈求。但是感谢，感谢就是啊，跟下去就是赞美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要融合了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有感谢和没有感谢不一样，你比方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今天我的孩子生病，主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主啊，求你自己怜悯，求你自己带领，主啊，求你是恩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这是祷告祈求。如果祷告祈求感谢呢，主啊，我的孩子生病，主啊，求你自己医治，你自己看看应该怎么做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我的家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主，你也是医生，你也可以医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世人平安的主，你亲自给我平安，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我赞美耶稣，因为你永远得胜。这个效果有没有不一样？所以我们要融合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。所以这种融合其实就是救恩的实际。救恩的实际就是什么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在人不能，所以我们就是祷告祈求；在神凡事都能，我们就是感谢和赞美。所以我们要将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神，将重担交给我们。比方说我祷告，哦，主啊主啊，我有什么重担？但是当你祷告，就是将重担交给神。我们赞美主啊，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神。所以我们祷告把重担交给神，我们赞美神是背负我们重担的。所以多少时候世界的事情使我们心思都变昏黑，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光光祷告祈求，越祷告越消沉了。我们不要忘记要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都告诉神。感谢神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希伯来书13章15节，让我们一起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赞美主，谢谢主。